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次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朝鲜在炸毁4个大型武器试验场、彻底去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发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之后，日前又开始推动对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感报告，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10年来的新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朝鲜在炸毁4个大型武器试验场、彻底去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发生。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他们已经停止发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他们将摧毁引擎试验场，把它们炸毁，他们已经炸毁了大型试验场之一，实际上要炸毁4个大型试验场，重要的是这将是彻底去核化，已经在开始发生。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三当有记者问到朝鲜在6月12日新加坡川普总统和金正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峰会之后有没有朝去核化做任何事情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回答说，没有，我没听说有，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显然处于一个进程的起点，具体的谈判还没有开始，我在现阶段还没有期望有什么行动。在星期四的内阁会议上，马蒂斯就坐在川普身边。川普总统在6月12日川金会之后对记者说，金正恩承诺要拆除一个导弹试验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说，川普当时提到的这个试验场是西海卫星发射场，这个发射场位于朝鲜西部，一直用来检验远程导弹的引擎。朝鲜在新加坡峰会之前曾经宣布暂停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且关闭了核试验场。不过美国官员说，这些行动都是可以逆转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国总统川普称朝鲜已不构成核威胁一周之后告诫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平壤采取了行动。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媒体表示，他目前并不期待朝鲜会采取任何去核行动，因为细节的谈判还没有开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利用在明尼苏达德卢斯市举行的竞选时机会，强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力于去核化。
我们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遗骸，事实上，至今已经有200具被送了回来。他们也停止了飞越日本的导弹发射，停止了所有的核试验。
They stopped shooting missiles over Japan. They stopped all nuclear testing. They stopped nuclear research.
停止了核研发，停止了火箭发射，停止了一切你想让他们停止的行动。他们还炸毁了试验场地。
They blew up sites where they test and do the testing.
川普说，金正恩会把朝鲜变成一个伟大成功的国家。美国强调，朝鲜必须满足美国的去核化要求，否则美国是不会取消制裁的。所以川普的评估能否实现取决于金正恩如何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警告说，严格的制裁仍将继续，直到美国可以证实平壤全面弃核为止。蓬佩奥说，他估计近期会重返朝鲜，以敲定美朝协议中的具体细节。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川普总统保证结束美国和韩国共同的战争游戏。两国已经同意取消原定八月举行的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官员预计周五讨论这项议题。美国防长下周访问首尔期间，估计还会继续磋商。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本星期三就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进行了听证。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给我们做有关的介绍。
首先好，我们说说举行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他们今天举行这样一次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评估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国会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可以发挥哪些监管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呢，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这次听证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哈。他在声明里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这次峰会呢，并不标志着一个安全危机的结束，而是管控朝鲜威胁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端。他还表示，就是说首脑级别这样的一个外交会议呢，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步骤。但是我们知道，就金家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就把这种外交手段当做一个损人利己的这种伎俩。他说在金正恪守自己的诺言之前，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不是就是跟以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保持压力，直到无核化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并确保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他说国会必须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所以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将开始确立我们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领域哈。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有三个朝鲜问题的专家，一个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娜，他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期就是负责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情报收集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格林，格林在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的主任，另外一位就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的主任邓志强，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那么在这个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是在这些证人作证之前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呢，都在发表了一些简短的声明，就是谈了一下他们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他们这些声明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民主党和共和两党在如何评估这次峰会的结果上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舍尔曼就表示，他说进行会面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成就，而是一个让步。我们知道事先其实在之前好几任美国总统朝鲜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希望跟他们进行会晤，但是这些总统认为本身跟或者说跟朝鲜的领导人进行会晤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所以他们都拒绝了哈。那么不过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则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了这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辩护，他表示哈，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整个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在就是在促使朝鲜半岛走向和平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哈，超过了我们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位其他的美国领导人。那么而且他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进展比这些人都要做得多。他说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应该为他鼓掌。他表示就是说川普其实是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就像当年里根总统打开了这个前苏联的大门一样。这个罗拉巴克议员还表示，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在跟朝鲜打交道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这些战术哈，实际上跟里根当年对付前苏联是很多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那参与这场听证会的专家，他们对于这次的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估？那对于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基本上就是说从他们的证言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这次峰会，他们首先都基本都主张就是说通过这个跟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哈，来解决朝鲜这个核问题，这点他们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就是说 对这次峰会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批评和失望。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他认为就是说新加坡联合声明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那个达成的这个声明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朝鲜在这些方面以前做出的承诺实际上比这次还要多，而且还要具体。那么他们都提到，尤其是克林纳，他提到就是说取消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这个美国和盟军的这种对朝鲜保持这种军事威慑和这个防御的能力哈。那么他对于今后这个的一个建议，下一步做出的建议就是，他认为朝鲜应当就是毫不含糊而且公开的接受就是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全面可核实和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放弃他的核项目、导弹以及生化武器项目。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新加坡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化学和生化武器这一部分，对不对？也没有提到导弹项目。那么他另外他的建议就是说，应该为今后怎么去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制造一个路线，创造出一个路线图。那么还有就是要，就是任何美国和朝鲜方面所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也好或者承诺好，应该让朝鲜付诸文字。那么同时呢，美国方面必须对朝鲜做出任何承诺进行核实。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之前，就是美国还有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对朝鲜这种压力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朝鲜半岛的和平条约，那就是说签署和平条约的话，一定要取决于那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朝鲜的常规军队对韩国所构成这种威胁。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话，这必须以在这个就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个无核化上取得进展为前提。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如果没有进展之前，就不要就是实现美朝关系的外交正常化。还有就是这建议非常的多哈，他就是在威胁这个被取消或者是就是朝鲜构成的威胁被取消或者减少之前呢，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这个就是你要继续做好准备，要竖起你的盾牌，保持这种刀剑的这个锋利。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克林纳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议。那么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这个邓志强的他的看法就是说，对川金会的看法就是说，他当然也是非常支持这个美国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的接触，但是他也提出外交本身只是一个战术哈，不是一个策略，当然更不是一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就是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进程也许最终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不幸的事实就是说美国在新加坡得到的是一个糟糕的这个交易哈。那么他这个邓志强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川峰会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他说第一点就是朝鲜仍然对美国积极动摇的盟友构成重大的威胁，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这个朝鲜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哈。另外就是这个峰会对于金正恩是一个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第三就是峰会对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注入了新的动荡这个因素哈。另外就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得到他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那对于下一步的他提出的建议就是说，就时间不在美国这边，就时间是非常有压迫的。那么有一个危险他认为就在这里，就是说美国进入了就是跟朝鲜进入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使朝鲜处于很有利的一个外交进程。另外就是无核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求朝鲜对他的这个核化学武器项目以及怀疑拥有的生物项目做出全面的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美国应当坚持对朝鲜可能在走向无核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进行严格的核查与核实。他也提到就是人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他很难看到就是说在朝鲜人权问题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就是说美朝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也都提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提到，就是说在朝鲜实现全面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一定会保持对他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中国方面已经在呼吁哈，应该要取消对朝鲜的这种制裁。所以这个邓志强认为就是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会增加。另外就是考虑到朝鲜继续构成那种威胁，美国应该，也就是美国应该确保他的军队以及对该地区的盟友做好准备。对，那么我们还就是另外一个专家，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他认为就是说 尽管我们现在对川建会的结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怀疑哈，但是他认为也许这次会不一样。那么就是只有在蓬佩奥的团队哈，能够迫使他的这个朝鲜的谈判对手就朝鲜所有的这种武器和导弹库做出一个全面的声明，并同意核查的程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说这次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对，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做出任何无核化的这种方面做出任何具体步骤之前，那么美国的国会应当就是坚持要更加全面的实施对朝鲜的制裁，甚至包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做出二级制裁。对，这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会需要国会监管的一个领域，就是说要确保就是要维持好美国与他的盟友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很普遍的批评，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宣布取消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就是事先根本没有跟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进行磋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对美国同盟关系是造成了打击的。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川普从这个做法，他们认为其实还是会使中国更加的大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出人意料的探访德克萨斯州的移民设施，与由于川普零容忍移民政策而与家人分离的移民儿童见面，但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引发争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四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上登上空军一号以后，以及后来返回时被人看见他穿的一件橄榄绿外套的后面用白色的涂鸦体写着“我才不在乎”，你呢？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员坚持说，这件衣服绝对不是想传递任何信息。梅拉尼亚的通讯主任格里沙姆说，这就是一件外套，没有隐含任何意思。今天去德克萨斯是一次重要的访问，我希望媒体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衣服上。不过川普总统随后说的话与不想传递任何信息的说法正好相反。他在推特上说，外套上写的字是针对假媒体、假新闻媒体。梅拉尼亚了解到他们有多么不诚实，他真的对他们再也不在乎了。各大电视新闻频道纷纷邀请分析人士到演播室评论第一夫人外套上的文字有什么含义。曾经报道了六届总统的《今日美国报》华盛顿办公室主任佩吉在 MSNBC 上说，我想他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位受众，他的丈夫。曾经以多位美国第一夫人为题材著书的布劳尔说，我想这是梅拉尼亚对媒体的极度蔑视，但是应该有人告诉他，可能有人会理解他不在乎这些儿童，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一些时装界的博客很快辨认出这件外套在全球时装公司蜂拉出售，售价$39。对梅拉尼亚的这位巴黎T 台走台秀模特来说，这是一件相当普通的衣服。梅拉尼亚经常身穿高档服装在公众场合露面。梅拉尼亚星期四对新希望儿童中心访问之前的一天，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下令终止拆散非法越境者家庭的政策。梅拉尼亚表达了对于这些孩子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担忧，他询问工作人员说，我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帮助他们尽快与家人团聚。这个中心目前有55名从12岁到17岁不等的少年、青少年儿童移民，而中心按照其许可证可以接收6岁以上的儿童。第一夫人感谢中心工作人员在这些困难的时期辛勤工作、爱心和善良。这次访问是为了支持2300多名仍然与家长分离的孩子。除了与员工和孩子们会面，梅拉尼亚还向护士询问了孩子们的健康状况。 第一夫人上周日首次公开反对让孩子与家人分离，说她很不希望看到孩子从自己的家人那里分开。六星期来，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些居民目睹了零容忍政策将移民家庭生生拆散。随着川普总统下发新的行政令结束了这一政策，转而将家庭完整的拘留，一些居民表示松了一口气，然而其他人则怀疑会不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布市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厌倦了看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照片以后，南德克萨斯州居民为这黑暗章节的结束感到慰藉。
每个人都带着美国梦来到这里，我想家人团聚在一起比被分离好得多。
尽管川普总统结束拆散家庭的行政命令被一些居民看作是人道主义的小型胜利，但他们对政府决定将整个家庭拘留在一起感到道德和法律上的担忧。德克萨斯民权项目等法律推广组织广泛采访了寻求政治避难的家长们和其他被刑事法庭要求与孩子分离的移民。这些组织表示将继续他们的工作。
我想他们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庭上问你们中有多少人被迫与孩子分离，然后没有人站起来的时候，那才是家庭不再被拆散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记录下来，那别人就无法得知这些家庭曾被拆散过。这些家庭陷入了美国移民和难民处置的官僚主义当中，没人知道这些家庭会不会再次团聚。
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的一个雨夜，上百名不同宗教的居民集合在一起，为2000多名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孩子们祈祷。
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要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说话。这很好，不过这太迟了。很多家庭已经被遣返回萨尔瓦多以及其他地方，但是他们的孩子还在这里，甚至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
其他人表示总统必须为此负责，并希望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多族裔社区能够保持团结。
有时候这届政府言行不一，所以直到川普兑现承诺之前，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得到。
美国之音泰勒德克萨斯麦卡伦市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维护零容忍政策，欢迎移民通过择优制进入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给我们做介绍。
今天在白宫内阁会议上，移民问题仍然是关注重点之一。那么川普总统昨天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是他执政17个月来最重大的政策逆转。然而川普总统表示，即使签署了这项政策，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他在推特上批评移民法荒谬，大幅度招聘法官，他认为应当改变法律，修建围墙，招聘边界和海关执法人员。那么在稍早举行的那个会议上，川普总统再次强调不会放弃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政策将所有非法越境者都移交起诉，并且羁押候审。
如果我们取消零容忍政策，我们的国家就会被人占领，会有几百万人涌入我们的国家。如果取消零容忍政策，所有人都回来，他们会拿着点可怜的行李一路北上，我们的国家会被占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固的边境。坦白说，从禁止毒品和犯罪的角度来说，边界墙必见不可，我们必须要有边界墙。
The wall is imperative. We have to have the wall.
那么川普也再次指责民主党人需要对目前美国的移民现状负责。他在推文中说，边界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他说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迟早会达成协议。川普说舒默想要的是边界安全，但是现在却必须面对犯罪。与此同时，川普表示他只是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支持移民来到美国，但是必须是要通过择优制。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We want people to come into our country. We need them. We have many companies.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移民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他们。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正在迁回美国，他们需要工人。我们的失业率只有 3.8%， 他们需要工人，我们希望移民来，但是他们要通过择优制来。我们可以有很多人通过择优制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帮助那些雇佣工人的美国公司。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周四前往德克萨斯州美墨边界的关押中心，探望被强制与父母分开的孩子，还与中心的工作人员讨论如何尽快让他们与父母团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对于川普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17日罕有地对丈夫川普的施政方针做出公开评价。当时她通过美国有线电视 CNN 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她痛恨看到孩子与家庭分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表示，与中国对话有风险，而不对话注定失败。与此同时，关注中国宗教现状团体继续对梵蒂冈改善对北京关系持负面的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三个途径：官方代表团互访、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开展文化交流。他说，梵中官方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对中梵谈判焦点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表示乐观。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教宗的以上说法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达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近期中梵关系问题时说，中梵之间保持着有效接触。刘百年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的三个渠道，中梵两国政府之间就已经有了接触了，第二个人之间的交往恐怕他已经也有交往吧，第三个文化交流这过去也有一些，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刘百年表示，梵蒂冈应该从所谓正义出发，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他说，亚洲新闻还说，方济各表示，中国人民的耐心值得获诺贝尔奖，美善的中国人懂得等待，时间在他们一边。教宗说，他本人非常尊重中国。香港荣籍主教陈日军对教宗方济各与中国政府接触一直持谨慎态度。对此，方济各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表示，陈日军是善人，不过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上有点怕。方济各说，对话有风险，但是他宁愿冒这个险，不谈则注定失败。对华援助协会是专注中国宗教迫害状况的人权团体，该组织的英文编辑布莱恩尼·劳伦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将产生很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影响。他说，很显然，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而我们看到的是那里宗教迫害在全面加剧，所以我并不指望中国会有所改善。该组织网站最新显示，中国端午节期间，新疆约40名维吾尔族人因拒绝配合官方宣传包粽子或吃粽子而被送入去极端化改造营。五月下旬，中国国内五大宗教的爱国爱党人士被组织参观井冈山，网上传出主教、神父和修女身穿红军装的照片。 另外，贵州省活石教会牧师杨华近日被从监狱接回家，因为他已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另外报道说，台湾外交部表示，教廷一再向台湾强调，中犯对话只是为了解决主教任命等事务，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双方已经就关税战拟定了目标和行动日期。随着临近第一批关税实施日期接近，双方仍然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迹象，也没有继续谈判的意向。箭在弦上，似乎对关税战甚至是更大范围的贸易战已经在所难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中兴态度似乎与关税威胁并不合拍。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表决通过国防法案时，意味着与该法案捆绑的一个恢复中兴制裁的增补案也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支持。星期三，白宫暗示当晚总统将在白宫与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晤时讨论如何制裁这家中国主要的技术公司。川普总统何以在决议推动关税的时候依然希望国会会放弃逆转中兴制裁的努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给我们做有关的介绍。
从这个外界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关注来看呢，大家还都是比较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说川普政府有想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说软化，或者是中国政府中国方面有什么提出重大妥协，比如说要购买多少更多的这个商品，这方面这些消息都没有出来。似乎双方就是说现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妥协，到了七月六号第一批这个关税要实施的时候，那么川普政府不得不实施，那么中国呢肯定也会就照着现在这个计划进行这个同等规模的这样一个报复性的关税。那么大家都说是340亿，然后接下来160亿。那么接下来如果川普总统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要中国是真的要是进行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的话，实施的话，那么美国会再往上加到2000亿，甚至有4000亿。那么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分析认为就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贸易战的这个程度了。因为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啊。那么就是说关税战本身不等于完全是全面的贸易战，但是对于贸易战的这个解释也各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但是呢真的要说打起贸易战来的话，这可能会对各方的这个经济都会有一些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大家还都在观察看这个事情在朝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这个事情变化也是挺快的，有时候就一夜之间有一些新的迹象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也会改变。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前也没有说要进行这个几轮的谈判，那么谈了三轮，当时这个好像是似乎气氛还不错的，后来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和缓的时候，突然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现在都还很难讲。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中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问题，在关税之外，因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国会是极力的反对啊，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是表示说是愿意放中兴一马。那他这样的态度和他这个强硬的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好像是不太合拍的。
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说川普总统在关税上的这个决定呢，在国会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担忧啊，主要是担心这个会引发报复性的这个关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说了它要进行报复性的关税，那么美国的很多商业包括农业产品在内都会受到威胁。这是一方面，国会和这个政府之间，包括国会的共和党人和这个川普政府之间的这种分歧。另外一个分歧就表现在这个中兴方面。那么中兴呢川普总统 当初发出来那则推文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啊。然后就是他说为什么会放中信一马？那川普总统解释是说他和这个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交情，然后又谈到说这个有可能这七八万的这个中信的员工到时候失业问题，那么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执。而且这个国会的，尤其像这个舒默，就少数党的领袖，他也说说，你现在不关心的中美国的这个就业问题，现在要关心中国人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在要变成让中国再次伟大等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分析看出了，昨天呢，有一点就是，共和党方面的第三号人物是科尔宁，是吧？他是和其他的议员一道到白宫去和总统主要谈的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那么总统的意向还是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增补案的这个条文从最终的这个国防法案里边去除掉，而且呢，这个并不是说在参议院通过了以后就已经铁定，因为接下来在七月底之前，就是国会休会之前呢，他这个法案众议院的版本里边没有这条法案，没有这个增补案，和参议院的进行这个协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移除掉，也可能怎么样？那么就接下来要看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协调怎么样，总统在中间能起到什么样的游说这样的作用。但科尔宁昨天也在讲话也好像提到，就是大概意思是说他明白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但是呢双方在这在怎么样做上面没有达成一致的这个最后的意见。那大概意思就是说总统当时是希望把这个当做一个筹码，那么就是谈判的筹码，还有对付朝鲜问题这样一个筹码。那么这些呢和国会想要关注的不一样。刚才卢比奥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讲话就提到说的是不要把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和这个谈判之间问题混在一块儿。但是呢现在是已经作为这样一个谈判筹码出来了以后，就是当局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做事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套路在走，但是国会方面的考虑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在这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偏差在里头的。
是刚才你也讲到这个中兴的命运其实是有很多因素最终在决定的，那么关税这个关税战或者说这个中美之间互加关税会不会成为其中一个因素？这个中兴的命运和关税的实施有没有一些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和这个总统对在关税问题上的这个决议啊是有一些不搭界的，是吧？那么就说的为什么偏偏你要对中兴放一马，那么就是看来是他这个县政府和这个中国当局之间是不是在这个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拿这个作为一个比较这个根本的这样一个这个换取另外一方巨大的这个让步条件。有的分析人员说的是川普总统现在抛出这些比较具体的而且大规模的这种关税实际上是想要加大这种施压的力度，想在最后的时刻让中国做出更大的妥协。那么中国会不会做出更大妥协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中兴的命运呢接下来可能会左右到这个关税。如果要中兴在关税实施之前中兴完蛋了就是说照着外边说法说的是已经被这个就像国会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中兴这个命运不看好，那么就是说制裁继续实施的话，那么中兴可能会面临这个倒闭的这样一个厄运，或者是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前景不看好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个关税有可能会不会就真的就实施了。所以中兴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兴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就是美国高通收购这个恩智浦的这个问题在中国那边卡着也没解决，九个国家只有中国没有批，就反垄断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今年3月以来，贸易战之声充斥各方的媒体，而美中贸易战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有西方分析说，随着美国对中国、欧盟和加拿大等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川普总统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从虚张声势演变成了荷枪实弹。那么究竟什么是贸易战？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已经开打并正在进行？美中贸易战关键在哪里？ 中国斥责美国搞贸易恐怖主义的说法如何加剧冲突。对这个问题，就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公平贸易问题，经济学家夏以良博士说，
我觉得这一种指控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所以国与国之间因为贸易的不平衡，尤其是长期以来这个出现的这种贸易逆差，它造成的原因除了贸易结构本身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多年来不思进取，把这个人们给予的一种优惠和帮助看作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东西，把这个过去所做的承诺都丢得脑后去了，比如说加入 WTO 时候做的承诺，以及过去在90年代争取得到美国永久性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这些承诺，都已经弃之一边，不去承诺兑现。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贸易公平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贸易恐怖主义，这是一个生造活捏的词。
那么，在川普总统对中国实施贸易惩罚措施之后，或威胁实施贸易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是美国这样对中国是不公平的，中国的这种喊冤的策略是否会有效呢？经济学学者、时事评论家秦伟平说，
我觉得这个表态当然他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那中美之间他们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其实表现得非常明显，那美国之前把中国当成一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呢是相当的一个信任关系，其实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他希望中国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更有序、更贴近西方普世价值文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这个30-40年来中国发展可能是与当初的愿望是背道而驰，所以美国把中国已经从贸易伙伴调整到一个战略对手，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发生这样的一个贸易战，或者宣战也好，或者说即将开始的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确实在相当多的方面并没有履行当初加入 WTO 的承诺，然后中美之间两国的贸易金额是非常大，然后双方加起来是有6000亿美元，然后想找一些问题、找矛盾、找中国的毛病实在太容易了，所以中国这样好像在喊冤，我觉得这种喊冤可能并不能激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同情，那认真的去对待美国提出的问题，然后寻求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上策。谢谢。
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现在都摆开一副不怕贸易战的姿态，那么中美双方究竟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时事评论家秦伟平说，
从目前来说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战略上呢，他希望说通过这个贸易战呢，然后大幅度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同时呢对于中国在某些领域侵害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这些行为呢有所遏制或者打击在战术上，他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宣战加恐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中国认怂了，然后马上就跟美国在大幅度让步谈判的话呢，那美国可能可以宣告说短期内很容易就获胜了，但是目前还有待观察，中国有可能也会强硬的去回击，因为如果只是从第一阶段，比如说双方各5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话呢，我觉得第一阶段双方都能扛过去，所以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刻他们可能不见棺材不掉泪，还不太会马上真正的回到谈判桌然后做出巨大让步，所以说美国如果要真正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话呢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这样子可能双方的损失和收获可能会更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官方公布新闻照片，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有关信息，引发关注和不同的解读。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强调建立海上强国的目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官方公布的电脑模拟照片显示，尼斯编号003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将有3个弹射器，战机起飞频率因此增高， 航母仍采用传统蒸汽动力推动，排水量约8万吨以上。香港明报说，从这艘航母的效果图看，该舰采用平直甲板设计，而不是辽宁舰和中国首艘航母的滑跃式甲板。模拟照片显示，中国三艘航母003、002、辽宁舰以及大批其他附属舰只编队航行。中国大陆《环球时报》以照片信息量真大为题做了跟进报道，并引述大陆军事专家宋忠平的话说，解放军武装装备发展的规律是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从时间次序上看，目前开始建造这艘航母完全正常。对于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种虚虚实实这几年在中国的相关网络或者一些这个媒体是多所有讨论哦。
是，
但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未来一个趋势，不管是之前所传出所谓平甲板级的航母，或者是运用蒸汽弹射，或者更先进的电磁弹射，那我认为那中国都在做相关的发展，那相关的技术也是不断的积累，那因此我认为，当然就目前所说的获得有限资料，很难判定这些这些相关讯息的真伪哦，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佐证。
报道显示，这张照片所配发的新闻，并非是有关航母的建造，而是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和重点工程总指挥胡文明近日在公司内部紧急应付人事危机的新闻报道。鉴于该集团原领导人孙波近期落马接受组织调查，引发舆论对中国军政领域相关动态的高度关注，胡文明于是密集走访该集团各单位。照片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高层会议正在进行，而会议厅大看板上正是这张照片。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的确在青岛视察，并深入海军核潜艇部队，大谈建立海洋强国的梦想。这张照片的公布是否暗含某种信息？环球时报说，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建立远洋海军、蓝水海军，建立蓝水海军，航母当仁不让。这张图片表明，打造蓝水海军是中国军队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即使对这张照片发表的意图存在猜想，舆论还是热衷对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进行技术性讨论。明报援引澳门军事专家黄东的话说，蒸汽动力是中国目前最成熟、功率最大的动力系统，而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需要的大功率反应堆，中国目前缺乏经验，一步到位风险很高。对此，郑继文说，中国可能会首先在较小规模的舰艇上进行核动力系统的试验，积累经验后扩大到航母。他说，
我认为核动力的可能性哦，就短时间内来说，我认为可能获得落实的机会还是不是那么大。毕竟中国的这个核动力的船舰，除了核潜艇外，它水面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核动力的，
是
一个是。那就大陆过去以来一些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模式来看，哎，那直接在航母上加装这种核动力，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大胆，而不符合它过去以来发展惯例的一种做法。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尚在研议当中，黄东还谈到了中国第三艘航母，购自乌克兰瓦良格航母基础上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早就老旧，缺乏真正战斗力，届时替代的应该是第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30年拥有6艘航母。不过舆论同时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建立蓝水海军将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美国政府主办的第五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台湾再度派出一个上百人的企业代表团参加，对美投资 对投资美国展示出高度的兴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为这个有66家企业、124名成员的代表团举行晚宴，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州政府官员及美国在台协会代表多人都出席晚宴，对远道而来的台湾企业界人士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驻青石路蕊在晚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派出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它展现出美台对维系彼此关系的坚定承诺。石路蕊说，
Really impressed. I'm also impress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companies, the quality of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come. It's not just a number.
我对这些公司的实力及质量印象深刻，不仅仅是对代表团的数目而已。它显示出彼此都致力于维系美台的长期关系。我们可以谈其象征意义，我们也可以谈它所代表的彼此间美好的人文关系。不过这种经济和商务关系的确能够真正展现双方共有的价值观。
石路蕊在晚宴的致辞中也提到，过去一年美台之间有许多值得一提的重要事件，包括蔡英文总统过境夏威夷、美台庆祝富布赖特学术交流60年、台湾成为美国在全世界第12个、亚洲第3个全球入境计划合作伙伴，还有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的落成，这些都是美台之间坚实持久互利互惠关系的具体展现。他期待在美台双方共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上，未来双方能继续将这个关系推向另一个高点。台湾代表团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对媒体表示，台湾企业界与美国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包括台塑等大公司在美国都有长期及大规模投资，台湾也自美国采购大宗谷类及天然气。在当前国际局势变动的情况下，台湾企业界也必须做更多布局，而美国在这种布局中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这次许多企业都会利用投资峰会期间了解美国各州对外企的奖励条件与投资环境。邓振中也提到，他将利用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官员会面，希望争取台湾获得钢铝关税的豁免。对于目前美中经贸摩擦是否对台湾有所影响，邓振中表示，由于此事还在发展中，现在还难以得知对台湾、对世界贸易的具体影响。他希望美中双方的贸易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不过中国政府的补贴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的确是许多国家都关注的问题。邓振中说，
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政府补贴方面，比如说在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方面，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再做加强的我们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尽量让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功能因为政府过度的补贴对于其他的产业、其他国家产业是不公平的。那么世界上也没有办法容许这一种不公平的这种补贴继续存在。
邓振中也在晚宴上宣布了台湾企业在峰会第一天的成绩。他说，台湾中油公司董事长戴谦已经签下一笔200多亿美元的合同，向美国一家公司采购能源。戴谦告诉媒体，中油公司与总部在德州的钱尼尔能源公司签订25年长约，以250亿美元采购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今年台湾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成员涵盖台湾各行业，包括制造业、石化、机械、航太、生物科技、钢铁、 资讯电通及连锁加盟等。峰会期间正是美中贸易摩擦烟硝味浓厚的时刻，一名已经连续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四年的代表团成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在大会上看到中国代表团似乎没有往年那么活跃。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为今年峰会的三天会期揭开序幕，欢迎来自全球66国的3000名企业代表。商务部说，今年峰会将为美国带来6亿美元新的外来投资，估计可以创造800个就业机会。过去四届投资峰会为美国带来了930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支持14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您刚才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王云，我是齐哲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最近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无论是南部的恐怖主义，或是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东部的各种威胁，他们对我们集体安全的威胁尚未消失。马蒂斯国防部长说，2014年以来，北约成员国之间的责任承担得到改善，当时只有3个国家的军费达到 GDP 的 2%， 去年是1/4世纪以来整个北约军费支出增加最大的一年。2018年8个国家已经达到 2% 的承诺基准，到2024年，更多北约国家的军费将达到 GDP 的 2%。 马蒂斯说，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中，我们将继续执行必要的军事行动，粉碎有形的哈里发，防止伊斯兰国达伊沙卷土重来。我们将不懈地付出努力，与理念相同国家合作，我们将打击全球的伊斯兰国，因为这仍是一个全球战。为了支持这些努力，北约正在把目前在伊拉克的活动过渡到可持续性的非战斗训练任务。与伊拉克新政府一道，北约将运用伊拉克的成功，强化他们长期的反恐努力。马蒂斯说，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继续得到改善，阿富汗的全部6个军团被部署到全国各地，这展示了阿富汗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北约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在为其人民谋求一个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秩序。马蒂斯防长说， 近70年来，北约一直在努力维护我们这些民主制度基于的价值观和原则。美国人民仍致力于这个联盟，我们期待着与其他成员国一道维持我们的核心功能，即集体防卫我们的人民，促进和平与安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